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早上的讲道主题命为忠心直到基督到来。耶稣在地上短暂事工，善用比喻。路加福音有许多比喻，在经文中为我们记录了近40个比喻。比喻是日常生活构成的故事，是广为人知的，并且很容易一识，并且很容易的识别，主要带出属灵的真理，也就是耶稣的心灵。比喻不是神学教义的引述，比喻一词来自希伯来文 parabola， 意为遇到真言、引言或比较，为以两者放于一处作为比较的意思。在圣经中的比喻是以属是在圣经中的比喻是以属世生活的事实来引证属灵的真理。对我们而言，比喻的意思是将一个熟悉的概念放于一个不熟悉的概念作为比较，以便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那不熟悉的概念。比喻与插图非常相似，插图可以代表一个复杂的概念，你能看出这两者的比较吗？当然，我们必须慎重，不要肆意猜测。比喻以生动的方式展现某个属灵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谨慎，不应深究每一项细节。当然，比喻中明显之处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重点。我们必须注意比喻的上下文和比喻的中心思想。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才干的比喻与路加福音第19章10个仆人的比喻相似，但两者却是不同的。说比喻的地方不同，路加福音第19章是前往耶路撒冷路上经过的耶里哥，而马太福音第25章是在橄榄山上。耶稣在耶路撒冷至少有三天的时间，说比喻的听众也是不同的。路加福音第19章的众人是一般跟随主耶稣的犹太人，包括主的门徒。他们以为耶稣上耶路撒冷是要作王，实现弥赛亚国，率领犹太人脱离罗马帝国的奴仆。马太福音第25章对象是门徒。耶稣当时私下回答门徒有关世界的末了。这两个比喻的范围也不同，马太福音第25章是一系列教导世界末日的比喻，有无花果的比喻，两种奴仆，忠心仆人和恶仆的比喻，十个伴娘的比喻，才干的比喻。而在路加福音第19章的十个仆人的比喻是纠正门徒认为神的国是脱离罗马帝国奴仆的错误观念。耶稣通过十个奴仆的比喻显示神的国尚未到来，乃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故此主耶稣设了这个比喻教训门徒如何在这段时间运用并经营主所赐的恩典。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在撒该在耶利哥的家里，当时庆逾越节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众人认为耶稣将进城到那里做王，设立国度。为了纠正这个错误的期望，耶稣对他们讲了这个比喻。 尽管如此，两个比喻当中的相似之处在于主人将会回来和仆人算账，而跟随的门徒应该在等候主再来的这段时间促进神的国，以显示对神的忠心。比喻是用来教导我们的，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11到27节的比喻教导我们三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是耶稣再来的事实，耶稣再来的事实。让我们注意第12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和第15节，他既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如所承诺的那样。比喻里的贵胄指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往远方去，这指的是天上，耶稣将到天父那里承受国度。这里德国回来指的是基督再来，基督将在大灾难结束之后建立千年国度，坐在大王的宝座上。耶稣如所承诺的那样将回到他的子民当中，这将是一个美好充满荣耀的一天。耶稣升天已有2000多年了，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然而耶稣再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圣经教导他即将再来，圣经教导在那天耶稣的再来不但是一个体而有形，也是荣耀而可以看得见的。他将是有大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将做王，赏赐他的子民和审判拒绝他的人。你为基督的再来做好准备了吗？在试炼和患难定住你的心，你要做好准备。有很多经文是这样的鼓励我们。约翰福音第14章第1到4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那里去，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启示录第22章第19到21节，启示录第22章第19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以及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你可能也有兴趣知道这个比喻是基于实际的历史事件。耶稣讲这个比喻澄清这不是建立地上的国的时候，耶稣当时在耶利哥城讲这个比喻， 几乎40年前在那里发生了一件事，这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比喻。当大希律王在公元前四世纪去世，他死后王国划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是亚基老，他住在耶利哥的一座宏伟的宫殿里，分配统管耶利哥和犹太地。由于当时罗马控制着以色列，所以他必须先到罗马那里得到批准才能被封王。亚基老离开耶利哥前往罗马诉请凯撒的同时，有一个由8000名犹太人组成的代表团也前往上诉，指责亚基老拒绝他做他们的王。于是亚基老被立为分封王，局限了他统治的区域。当耶稣进耶路撒冷，一个他应当被封王的耶路撒冷，耶稣知道人民同样的会拒绝他做王。可是耶稣和亚基老不同的地方是，亚基老的父王大希律王立遗愿要立他为王，但人民却拒绝了他。耶稣让我们知道，立王的决定在于他的天父，而不是人民。比喻的第二个功课是我们被托付重任的事实。从这个有关神的国的比喻，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身为神国度的每一个人都有重任。在这经文里，我们都是仆人。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继续做主的工，参与主的工。在这个比喻里，贵胄在临行前召集了十个仆人，发给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说，你们在我出门期间要用这些钱做生意，每个人所得的都是一样的。这个银子又代表了什么呢？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银子的中心是福音、神的天命、生命、时间、资源、天父、圣灵的天父、神的道、真理以及侍奉神的机会。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是耶稣基督赎来和拥有的人。耶稣吩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全心地侍奉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做主的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充分的装备去侍奉。我们每一个人都赋予同样的圣灵以及属灵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服侍基督并扩展神的国度。比喻里的指示是，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耶稣是说，这是我给你们的恩赐，好好地善加运用我所赐的，直到我回来。在这个比喻里有三种人生的态度。第一个态度是，我们不愿意这人做我们的王。在第十四节能够找到这第一种态度。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人做我们的王。 这第一种态度是，我们不要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我们要按我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们不要神做我们生命中的王，做我们的主宰。我们能够自食其力，我们是有才干的成功人士，我们能够实现任何的梦想，我们不需要神干预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要神打扰我们。这就是他们的态度。仇敌甚至敌视那些用银子的人，仇敌他们要做他们自己的王，他们要享受，要随心而欲。他们对耶稣心怀敌意，不肯归顺他。他们认为能够依靠自己，不需要任何的属灵忠告。第二种态度是，我原是怕你，所以将银子藏起来。让我们看一看第二十节，耶稣形容另一种态度。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节，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们不禁为这人感到惋惜，他没有错啊，他没有盗用银子，他没有行不老实的事，他只不过将银子收着，保住银子，将银子包在手巾里存着，但他这么做却没有得到王的赞许，因为他没有听主人的话，努力去做工。这样的人虽然经常出席礼拜侍奉感谢神的恩典，但他却没有积极努力地去传福音，扩展神的国度。第三种态度，我会努力做你的工。第三种态度在第16到17节找到，路加福音第19章第16节，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取了十锭。主人说，好，善良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以及第18到19节，第18节，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这群人慎重地对待耶稣的话。虽然这群人没有渴望得到任何的好处，他们没有理由渴望得到奖赏。这王并没有说，你们拿银子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你们便能够从中获利。王并没有对他们做出任何的承诺，王只不过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们用银子赚钱，他们努力不求回报，他们努力是因为他们对王忠心，他们不在乎奖赏，他们只在乎与神同在。我唯一在乎的奖赏是我们将永永远远地与神同在，这就足够了，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单单知道我将成为他国度的一部分，并且天天与他同在，这便足够了。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你的银子赚取了十锭，我的银子赚取十锭。我们一切拥有的属于神，我们应该善加的运用，荣耀神。这比喻的第三个功课是，我们要为被托付的工负责，并且必须做出交代。我们将会有审判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做出交代的时候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 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路加福音第19章第14到27节，贵胄和那些领银子的仆人算账。审判日将来临，这天将审判所有的人，包括一切宣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当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也是他和他仇敌算账的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将审判众人，他将是万王之王，到时他的仇敌将被征服。第27节告诉我们，所有拒绝耶稣基督的人的下场。路加福音第19章第27节，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这节听起来非常的苛刻。当时耶稣的听众对此应该非常的熟悉，亚基老并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报复那些反对他做王的人。最后亚基老因他对犹太人的暴行被卡撒罢免和放逐。审判日那天，耶稣将审判众人，所有拒绝他的人将被扔进阴间。是时间和第三个仆人算账了。第三个仆人原封不动地把银子还给主人，这使主人蒙受亏损，因为包在手巾里存着的钱总是在贬值。这第三个仆人是个恶仆，恶仆的下场并没有在这里被记录下来，但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中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比喻的，第三个人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审判日那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站在审判席台前。不幸的是，我们当中将会有些人像第三个仆人的人。是的，这个恶仆他称那王为他的主人。是的，这恶仆说他害怕他的主人，但是他的言行则谴责了他。第三个仆人的恶在经文里暴露无遗，在第21节我们读到，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他严重地诽谤了他的王，在这里指控他抢劫和勒索。正如经文所说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在审判日那天，耶稣将会把麦子从百子好筛出来。注意的是，我不是在这里谈论基督徒失去救恩。这个恶仆的行为表明了他，这个恶仆的行为是否表明了他真正的顺服这个贵胄呢？在这个比喻之前，路加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撒该悔改。随着撒该的悔改，他的心也被改变了，导致他把一半的财产分给了穷人。你要知道，接受耶稣不仅仅是靠说的，对于真正悔改的人来说，他的信心不仅仅是说出来的，他会将信心活出来，以行动证明。第三个仆人真正相信那贵胄会以王的身份来回来吗？正如我们所见的，这仆人并不 真正地了解这个贵咒。恶仆认为它是严厉的，但是我们能够从他赏赐第一和第二个仆人看出来，他事实上是非常的慷慨的。我们也看到第三个仆人没有服从贵咒明确的命令，用银子做生意。这恶仆可能与这贵咒有关，他甚至可能一直被贵咒雇佣，但这贵咒并不是他生命中的主人，并不是他的主宰。第三个仆人的行为表明他并不真正地顺服这贵咒。路加福音第七章第21节提醒我们，不是所有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堂，都能进天国。这王凭恶仆自己的口来定他的罪。按这恶仆自己的辩词，如果恶仆真正地认为这王确实是一个严厉的主人，那么恶仆应该更努力地运用所得到的银子。显然的，如果你认为某个人是严厉的工头，你将确保他所吩咐的工作，你将确保把他所吩咐的工作做得妥妥当当。如果他真怕亏损，他至少可以把银子存入银行赚取利息。这虽然是非常小的回报，但至少比没有好多了。尽管做的工不多，但他至少是服从了这鬼咒的命令。让我引用马太亨利的一句，马太亨利曾经说过，无论是谁若不愿意接受基督恩典的管辖，那么就一定会在基督的愤怒中被毁灭。今天许多人都像这个恶仆，有诸多的借口理由强词夺理。失败的人永远有很多的借口，怪环境不好啦，怪没有贵人的帮助，怪运气不好，怪东怪西的，借口理由一大堆，永远都是别人的错，就是不肯去思考别人可以，为什么他自己又不行呢？要记得，任何的理由借口都不会被主接纳。耶稣的仆人将会首先向他交账。在这比喻里头，两个仆人的勤奋而忠心的工作得到了主的夸奖和奖赏，在王的国里被附托于更大的责任。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必须去做生意，只等耶稣回来。去做生意，这里指的是努力勤奋工作，奋力地做主的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13-14节，提摩太前书第13章，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吩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沾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显现。我们要顺服，直到耶稣再来。我们要守这命令。这命令是什么呢？这命令是所有神的话里所有的训词。我们要如何守这命令呢？毫无沾污指的是不要过着虚伪、不忠心、不顺服的生活，沾污神的话。无可指责指的是不被人挑出毛病。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顺服，但我们往往都不做。我们花更多的心思避开顺服主，而不是尽力的顺服他。我们为我们的罪找借口。提摩太 提多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导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这个比喻里，我们的主只是门徒和所有跟随他的人，在他离开的日子里要做主的工，去传福音，用他们的生命、时间、属灵的恩赐努力去赚取别的灵魂，去传福音，让人认识神的爱和恩典，带领别人来归主，就像他在路加福音第十八和十九章里带领耶利哥的瞎子和撒该一样。以弗所书 第五章第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摩西在诗篇第九十篇里的祷告显出了他明白这个道理。摩西写道，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愿你坚立我们的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保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鼓励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善的。我们如何参与传讲基督福音的工作呢？耶稣会再来，到时候耶稣将有大能和权柄，身为至高坐在宝座上。你为他的再来做好准备了吗？你与神和好了吗？你是否要耶稣做你的救主呢？或者你藐视基督呢？你是比喻里的哪一个仆人呢？你有勤奋努力工作，奋力地做主的工吗？你蹉跎岁月，还是爱惜时光呢？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劝勉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耶稣讲这个比喻，到至今为止发生了许多事，但一件未发生的事是王的再来。他曾经来过，却被拒绝了， 他走了。正如我所说的，我不是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定下时间，我正在预备他的再来。不过我要说的是，我们逐渐逼近王再来的时刻，我们的救恩更近了，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就绪，做主的工，直到他再来。未来的事可能影响现在的我们。当人们知道经济持续不景气的时候，人们会相对地应付，保住工作，缩紧腰带，调整生活和计划。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有同样的行动。我们为将来做了什么计划呢？既然知道耶稣将再来，这对现在的我们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吗？好，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阿门。